弟兄姊妹平安。而家已经九月尾啦，咁过咗差唔多成年啦，大家仲记得我哋今年嘅主题系乜嘢嗬？挂嘴嗰度啊，忠主至忠，即系咧，我哋系对主忠心，忠心到底。好啦，原来我哋每个月都有个主题嘅，有冇留意啊？喺个程序表度有写噶，吓，可能大家唔留意啦。咁其实呢，我哋每个月嘅主题都提醒我哋喺唔同嘅方面，我哋去点去忠心。咁今个月嘅主题系乜嘢呢？係啦，我哋喺社会上面尽忠。咁我相信呢係我哋去计划呢个主题嘅时候呢，我哋系用英文开始諗嘅。嗰个思考呢用英文。所以 faithful in society, faithful till the end of strength。乜嘢叫做 faithful till the end of strength 呢？如果用中文翻译得更加贴切嘅话呢，我相信呢用出师表里面嗰句名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係差唔多讲晒。好啦，讲真呢，呢个课题真係几凝重。唔知由是可知道呢就有啲压力啦，啱唔啱啊？你会諗到我点样可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好老实讲，你同我都系小人物，我哋唔系咩总理，唔系乜嘢大将军，我哋有啲乜嘢咁伟大嘅力量可以做到呢一样呢、这个方面鞠躬尽瘁呢？我哋就试下睇下我哋今日嘅经文，睇下里面会唔会有啲乜嘢嘅亮光。今日经文讲到以色列人喺基利波山上面战败，扫罗同佢三个仔，特别系首先讲到扫罗嘅三个仔系阵亡。经文里面呢好寥寥几句，轻描淡写，只系讲到佢逃跑，被杀扑倒，被紧追，然之后呢就被杀。寥寥几句，轻描淡写，实际情况系咪咁嘅呢？我哋今日知道，如果我哋今日打仗呢用啲咩武器呢？係用飞弹啦、核武啦，呢啲都係长程远距离嘅攻击武器。甚至乎而家发展到呢係可以派机械人去打仗嘅，派机械人去拆炸弹嘅。但大家知唔知喺未有火药发明之前呢，打仗呢係埋身肉搏战嘅。係讲求体力嘅。嗰啲士兵往往呢係打到筋疲力尽，打到最后一口气为止，先至能够知道决胜负定生死。呢个係以前嘅战场嘅情况。好啦，以色列人呢一场仗呢係举足轻重嘅。如果输咗嘅话呢就大件事啦。输咗嘅话，敌人呢就可以霸占咗佢哋国土嘅中间呢个部分。於是佢嘅领土呢就俾敌人喺中间拦腰咁样去切开，分开南北两部分。你见到呢个战场就喺中间嘅，整个国力就会大大削弱㗎喇。所以可以想象呢一场仗系距离我哋而家系三千年，三千年之前呢一场仗系一个埋身嘅肉搏战，系为咗生死存亡而挣扎，系悲壮同埋惨烈嘅。非利士人历来都系以色列人嘅宿敌，佢哋好威水㗎，佢哋有先进嘅铸铁嘅技术，武器精良，又有马车可以冲锋陷阵。好啦，以色列人呢当时呢并冇正规嘅军队。佢嘅军队系点样嚟嘅呢？系由农夫同埋一啲牧羊人组成嘅。佢哋只不过系步兵啫。佢哋用咩武器打仗呢？系木棍啊，木锤啊，泥耙之类嚟到作为武器。呢一张相呢系嗰套电影叫做 King David。呢张相就系正正系形容嗰个战场上面嘅。你见到佢哋系埋身肉搏战。佢哋嘅武器非常之差，系冇得挥嘅，冇得打嘅。好啦，咁佢过去成日都打赢仗㗎啦。靠乜嘢打赢仗呢？系靠战术，同埋系靠上帝嘅同在。但是今次他们节节败退，他们一路退一路后退， 因此失去了队形同埋阵势，最后是兵败如山倒。好啦，剛才我哋读个经文，我哋睇到最后大局已定，战场上面只係剩返两个牲口，两个活口，就係受咗重伤嘅扫罗王同埋嗰个同佢拎兵器嘅人。当时扫罗呢都差不多80岁㗎啦，佢心知肚明，成王败寇，如果落喺敌人手里面嘅时候，一定受尽凌辱。於是佢讲咗最后一句说话，佢同佢对旁边呢个人话：你掹刀吉死我啦！但系嗰个同佢拎武器嘅人冇喐到手，於是扫罗就自己趴喺个刀上面就自杀死咗啦。到底扫罗佢系唔能够面对失败而自尽，亦或系佢系宁死不辱，系一种勇气嘅表现呢？当你谂紧我呢个问题嘅时候，我话俾你听，唔好谂呢个问题，因为我哋今日唔系讲佢，我哋今日要讲另外一件事情，系要讲身边佢身边呢一个小人物，同佢拎兵器嘅人，之后佢都自尽咗啦。我想大家留意嘅短短三节经文，第四到六节三节经文里面就四次提到拎兵器呢个人，特别系第六节。第六节其实系讲关于呢件事嘅总结。呢、这个总结就咁讲，佢话这样扫罗同佢三个仔同佢拎兵器嘅人以及跟随佢嘅人都一同死亡。你觉唔觉得呢句经文有啲沉啊，有啲累赘啊？如果冇咗拿兵器嘅人，其实成句意思都冇分别，一模一样。的确噶，喺圣经里面有另外一段经文系记载同一件事，系喺历代志。当佢记载呢件事嘅总结嘅时候咧，佢就冇再提呢个人啦，拎走咗呢个人啦。所以当我哋比较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即刻睇到拎兵器呢个人。在撒母耳记里面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在这么少的事情上面竟然提他四次。但我们留意博这个人又没有名字，既然这么重要又没有提他名字，所以我们要注意的呢就是他的职责和他的岗位。在那个年代呢，君王和将军呢，他们会喜欢呢会揀专门揀一个人同佢拎兵器，因为啲兵器好重嘅，又盾牌又剑，又有盔甲，啲兵器好重嘅，专门揀一个人同佢拎啲兵器，同佢一齐上战场打仗。呢两个人出生入死，形影不离，所以要揀选呢个人咧，佢一定系好英勇，好有胆识，又非常忠心，仲要信得过添。表面睇嚟咧，呢、这个拎兵器嘅人咧，好似一个好少嘅工作，好少嘅差事。但系咧，其实咧，佢系呢个君王或者将军嘅贴身嘅助手、仆人、兼甲、保镖，仲有系亲密战友同埋生死拍档。所以佢个位置系非常之重要嘅。佢个位置就好似君王或者将军身边一个重要嘅副官一样。好啦，唔讲唔知喎，呢个人呢仲有一个好重要嘅任务嘅，除咗拎住呢扎嘢之外。就係当佢个将军佢个君王喺度好努力咁样杀敌嘅时候，身边梗係有好多敌人啦，有啲敌人呢受咗伤就仲未曾死嘅。咁呢一个人呢就要拎起把刀送嗰个人一命去解决呢个人。所以佢系做緊一个咩工作呢？佢系做緊一个守护者、守望者嘅工作。正因为他是一个守望者，当扫罗在这个时候，他跟他说，他说你拿把刀吉死我啦，想这个人帮他了结生命的时候，这个人就非常之害怕和不愿意，因为他的刀是用来对付敌人，不是用来杀一个他一直守望的人，他不肯这样做。当日在扫罗身边固然有这一位拎兵器守护他的人，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其实在现场还有另一个人是做着同一样的事。大卫在后来一首悼念的诗歌里面这样说，扫罗和约拿单活时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这种生死相随，就正正是拎兵器的人和他守护的人的最后的结局。我们知道约拿单是贵为王的长子，当然在名义上他不是和扫罗拎兵器那个人，他完全不是，他是长子，王长子。但是他在心智、在他的行动、在他思想、在一切的想法里面，他都是一个守护君王的人。我们怎么知道呢？当然在第31章我们不多明确，但是我们只需要将时间推早五年，大概五年左右，就是这个约拿单未阵亡之前的五年左右。经文是在第23章。23章是讲的什么呢？讲紧当时的扫罗，他贵为君王，但是他又很害怕大卫夺取他的王位，于是连翻去追杀。在第23章的时候，大卫已经逃亡了十年了，用了十年时间去逃亡。而这个时候约拿单呢，就是出现去找到大卫，偷偷去找大卫。他跟他讲什么呢？他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作以色列的王，而我就作你的宰相。这件事父亲扫罗都知道。这件什么事呢？就是扫罗将要想追杀这个位大卫，这位大卫就是将来的君王，他父亲已经知道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三个人，扫罗、约拿单和大卫，这三个人的关系很复杂，而且很有感情的瓜葛，来到这里是达到高峰。扫罗是第一位君王，他经常想到他第日死了，他要将王位传给他的长子约拿单。但是这位扫罗呢，就是非常麻烦的人。这位扫罗呢，他是很不喜欢守上帝的规矩的人，成日都犯规。于是上帝就明明这样讲了，他说，我就要废弃你的家族，我不给你的家族继续作王，我会另外找一个合我心意的人做君王。当扫罗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在想了，留意谁会夺我的位呢？发现他身边有位大卫，非常之醒目，非常之叻仔，非常之受人爱戴，是他了，是他了。他估到是大卫，于是就想先下手为强，想杀了他先。他很多年前开始这样猜测，到现在十年之后，他确实知道大卫就是那位未来的君王了。咁佢点呢？佢仍然觉得心有不甘。原来喺当地好多地方都有佢嘅善眼，嗰啲善眼就睇住大卫走到去边度，每知道大卫嘅行踪就报告俾佢，佢仍然想杀大卫。其实大卫当年仍然系一个小子，一个僆仔嘅时候呢，曾经系做过扫罗身边帮佢拎武器嗰个人㗎，曾经系得到扫罗几咁信任同埋爱护嘅。但係今时今日係点呢？唔单止咁，当大卫稍微年纪大嘅时候呢，仲做埋扫罗个女婿，扫罗将个女嫁咗俾佢。所以佢睇到扫罗同大卫嗰个关系，嗰个恩怨情仇一直都搞唔清。至于约拿单，约拿单好早就同大卫系结拜嘅兄弟。但是他阿爸就不同意，不认同。于是约拿单为了去保他这位朋友的命，为了捍卫他的名声，成日都受到阿爸的试探，亦都受到阿爸的辱骂，更加有一次争啲俾阿爸嗰个矛头打中佢添。经过咁多年，经过咁多年，约拿单终于知道，终于承认，亦都明白大卫是这位君王了，他是认定了大卫是将来的一位君王。好了，当他来到跟他讲完话之后， 点解唔留低去辅助佢呢？点解就赶住嗱嗱临要走呢？嚟到呢度我会諗，咁佢究竟呢个系一个个人嘅选择，为咗孝心阿爸系咪呢？抑或佢要走系有一个社会嘅意义，社会嘅责任呢？约拿丹系位王子，王子话要返屋企，即系返去佢阿爸，佢返去王族嘅家族里面。咁佢个王族嘅家族有啲咩特别呢？当年佢阿爸被高立为王嘅时候，系领受咗一个从上帝而嚟嘅使命。呢、这个使命系要救以色列民脱离非利士人嘅手。呢、这个使命系佢整个家族嘅使命。好啦，喺23章嘅时候系发生咩呢？扫罗啊，已经系好疯狂咁去追杀大卫。大卫去到边度，佢就系杀到边度。当时扫罗嘅时间系点样用嘅呢？佢嘅时间一系就爱嚟打周围嘅敌人，一系就爱嚟追杀大卫，系两样嘢嘅啫。佢不断系两边跑嚟跑去，可以话系当时佢系无心恋战。佢嘅使命系要消灭非利士人，其实我估佢都唔单行去谂，佢只系心谂住点样去消灭大卫。如果你留心睇扫罗嘅生平咧，你会发觉扫罗嘅问题咧好奇怪噶。扫罗问题咧，佢成日咧就系判断错误噶。佢成日咧应该做嘅嘢就冇去做，唔应该做嘅嘢佢就去做咗。佢嘅生命就系咁样奇奇怪怪咁样过咗好多年。我哋留意。佢投放咗大量嘅精力去追杀大卫，咁即系乜嘢呢？咁系自相残杀，咁系内耗。大卫本来一个好帮得手嘅将军，佢而家追杀大卫，佢就削减咗自己嘅兵力，呢一切都系违反咗佢嘅使命。咁而约拿丹系点呢？约拿丹呢，佢一路都系守护住佢爸爸呢个使命。佢一方面想阿爸同佢呢个好朋友和好，一方面佢就领兵出去攻打敌人，所以佢系非常之忙碌，系喺佢爸爸嘅使命里面去工作。唔知大家有冇留意一件好有趣嘅事？当扫罗做咗王之后，佢第一次同非利士人正面交锋，第一次同非利士人去抵抗嘅时候咧，竟然系约拿丹。同约拿丹自己身边嗰个孭武器嘅人，一共两个人，系约拿丹同呢另外一个人去首先发动攻势，而且系成功。咁扫罗喺边度呢？扫罗系后来成功嘅时候，先至领兵去乘胜追击。更加讽刺嘅系今日嘅31章，扫罗竟然系自杀。扫罗并唔系战死沙场。好啦，英勇殉国嘅系边个呢？系约拿丹同埋一众嘅士兵。去到31章，我哋睇到啦，扫罗好想约拿丹继承皇位，但系约拿丹并冇继承皇位。佢继承咗乜嘢呢？继承咗佢阿爸嘅社会使命，佢守护住当代君王嘅责任同埋价值。当代君王嘅责任同埋价值就系去攻打非利士人。当佢爸爸作为王冇尽力嘅地方，约拿丹就全力以赴，而且去堵塞住呢啲缺口。头先经文话俾我哋听，第日啲敌人先至发现扫罗同扫罗父子嘅尸体，佢哋点样做呢？将佢嘅尸体钉喺城墙上面示众。呢啲系古代打仗嘅时候去对敌人最大嘅侮辱，亦都系对周围嘅人嘅一个警号。好啦，我想讲俾大家听，呢、这个最大嘅羞辱、最大嘅侮辱，其实亦都系最大嘅荣耀。因为敌人咁样做嘅时候，即系话佢公开地承认对方系忠心到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个是一个公开的承认来的。 我哋睇到约拿丹冇错，佢系护卫住佢爸爸嘅责任，护卫住现任君王嘅呢位扫罗嘅责任，但系佢同时都守护住后任君王大卫。当约拿丹咁样讲，佢话：你必作以色列嘅王，我也做你嘅宰相。我相信在场听到嘅人，甚至乎大卫听到，佢都会有一个咁嘅感觉，有一个咁嘅美丽嘅期望同埋憧憬。佢会话：好啦，有一日我哋可以两个一齐去服侍，一定系想得好美好。但系我觉得其实咧，约拿丹咁样讲咧，佢系出于安慰同埋鼓励大卫嘅成分居多，佢并冇话真系好想去做宰相。点解我咁讲咧？因为里面有一个字值得我哋留意，我哋大家留意翻译为宰相呢个字。宰相呢个字本来咧系第二嘅意思。通常喺圣经里面呢一个字会译做助手或者系副官。这个第二个字前面就讲到君王，他说你必作以色列的王，我也作宰相。这个第二个字，我也作第二。第二和君王相提并论的时候，在翻译的人呢就即刻觉得，哦，那这个当然是指宰相啦，这个第二把手的位置。这个是翻译的人是加了他的演绎。但是我想讲话，如果你将这个字看为副官或者助手的话，就是他原来第二的字副官或者助手的话呢，那于是你就能够将宰相这个字带着政治色彩和带着权力的感觉完全降低。如果他是助手，他是副官的话，就没有那么政治化，也没有那么权力化了。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约拿丹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并没有说是想要有权力或者有政治的力量。如果理解为是副官或者助手的话，那约拿丹这样讲的话，他就将自己更加摆在一个守护者、守望者的角色了。他说给大卫听，我就是好像帮你拎兵器那个人。约拿丹是自认是大卫战场上面的同袍、战友、生死拍档。约拿丹不是说我是你将来太平盛世的时候做你的宰相，因为当时他们正是打仗的时候，他一定是用打仗的角度来去讲述他和大卫的关系。我是你的战友，我是你的同袍，我是和你的生死拍档。好了，讲回就是这个拎兵器的人，这个拎兵器的人怎样能够被拣选呢？他的条件、他的性格是很重要。拎兵器的人性格是要积极正面的，除了他要很捱得拎这么多东西之外，他里面的性格是要很积极正面的。他的作用就是什么呢？在战场上面去安慰和鼓励他所守护的人。当他的君王打到索气的时候，当他的君王面对伤患的时候，当他的君王觉得就来打败的时候，他就要提高他的士气和斗志。这个是拎兵器的人所必须要具备的性格。约拿丹在第23章他找大卫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看一看第16节。他就是正正要在这个时候去使到大卫依靠上帝而得以坚固，这个是他的目的，并不是说我会做你宰相，他的目的是要鼓励大卫依靠上帝而得坚固。其实当时他两个人有10年没见的了，自从大卫要走佬的时候，他们有10年没见的了。但是这10年以来，约拿丹都挂住这个朋友，挂住这个朋友被他爸追杀，在磨难和困难当中，这个朋友需要什么呢？在这个时候他去找他话他知。当我们看圣经，觉得这两个人大卫和约拿丹，我们经常都觉得他们两个年纪差不多，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误会。还有他们那个相好的程度、相爱的程度呢，成日被我们觉得有些同性暧昧的关系，是不是呢？ 又是很大的误会。其实约拿丹比大卫是起码大二几三十年，相差二几三十年的人，他们是识英雄者重英雄，他们都是战场上面打仗的人，他们识英雄重英雄，他们是忘年之交，他们是没有年纪的限制，忘年之交，情同父子，亦师亦友。约拿丹对大卫是肝胆相照，在心智上是要守护这位未来君王，希望在一个属灵上面成长得好，希望他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去打仗，是靠着上帝的能力去打仗。但是在这个时候，他讲完之后，他又必须离他的朋友而去，从此诀别，今次一别真是永远无再见的机会了。因为他知道他们两个人都有不同的战场，有不同的战场等待他们去尽忠，所以最后他们仍然是分开。在这里23章16、17节可以说是约拿丹的最后的遗言和遗愿，这两节就是他的遗言和遗语。因为之后就从来就没有再提约拿丹的事了，直至到今天所读的第31章他战死沙场。所以这两节真是他的遗言和遗愿。他的遗言比起他爸爸优胜得多了，他爸爸叫人杀了自己，他的遗言是话给大卫听，你一定要靠上帝的能力。来到这里我们要差不多结束了。这个结局，今天这个结局好像很伤感，是吗？从人的角度很伤感，一个很勇猛的人最后战死沙场，好伤感。不过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睇，从上帝的角度睇到的是良善忠心的仆人，他已经完成了历史的任务，是忠义之事。他守护了两个君王，为家国尽忠，为他的父亲，为他的朋友尽义。没错，他是鞠躬尽瘁，打到死为止，但是他是死而无憾。从神的角度，他说你现在等将来复活就是你的光荣了，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好了，我们现在需要回到今天的课题，怎样在社会上面去尽忠呢？容许我用守护守望来到去理解解释尽忠。尽忠就是做守护守望的工作之一。但是我要问，今天我们守护的是什么呢？我们守护的是一个人呢，又或是一个组织呢？我们守护的是一套系统，一套方法，一套价值观念，又或是守护着某些人间的信念呢？我们要搞清楚，我们要搞清楚这些一切一切的背后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明白背后究竟是一些什么的意识形态呢，而不是去盲目守护。我们看回约拿丹，他在守护父亲扫罗的社会责任和守护大卫灵命成长之间，他有很成熟很稳重的处理。这种成熟稳重，他的智慧，他的力量由哪里来呢？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不是只得把口讲，他的力量和他的智慧哪里来的呢？我们要回顾回当扫罗登基做王的时候，约拿丹是在场的。在场的时候，撒母耳先知训诲众人的时候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说话，他说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现在看到的不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才是你们的王，而事实上扫罗被称为王，在神的角度是被称为君。君的意思是 leaders， 在他原文是 leaders。王是世人看他的角度，神看他的角度是君，是 leaders， 是领袖。其实耶和华是你的神，是你们的王。我相信 扫罗被立为王，至到约拿丹战死沙场，是过了40年。这40年里面，约拿丹并没有忘记这句说话，并没有忘记这个提醒，是王上有王，王上仍然有王。这40年来，所以约拿丹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他生命里面要处理的不是政治立场的问题，不是地位之争的问题，不是两个家族之间的权力斗争问题，更加不是要考虑跟随哪个王或者是拥护哪个王，不是，完全不是这些东西。他知道他效忠的对象不是只是眼前的家国和君王，他知道效忠的对象是可以有更高的眼界和格局，更高的眼界和格局就是上帝和天国。人间一切都会过去，政治局势会改变，你看看政治家讲嘢，每日讲嘢都不同的，一日讲一套。君王或者是领袖层、领袖阶层都会更替，都会改变，总统都会几年一选，都会有被推翻落台的时候，唯有上帝是永恒不变。他明白这个道理，我们需要的是贴近上帝的心意，跟随上帝真理和公义的立场和标准，不是人间的标准，是上帝真理和公义立场的标准。约拿丹做了正确的决定，效忠于上帝的角度，无论他对上帝、对他父亲、对他的好朋友、对他的战友，都是赤诚相待、肝胆相照。讲回拎兵器这个人的角色，这个角色在大卫做了王之后呢，就慢慢被淘汰了，不是大卫不想用，而是当时以色列人呢开始就懂得用这个战车的技术，开始懂得造铁制铁的技术。有一个讲法，就因为大卫有一段时间躲在腓利士人里面做卧底，不单止是这样，他还学了这个制铁技术，所以当他做王的时候将这个制铁技术带回去，于是他们慢慢有战车。当君王和将军成为有车阶级的时候，就不再需要这一种的步兵了。但这种步兵的精神，这种拿兵器作守护者的精神的角色呢，就在后来耶稣的身上面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用生命守护住上帝的真理和公义，他用生命守护住上帝交给他的人，在当时的社会、在社群里面为上帝尽忠以至于死，而且他这种尽忠直至到今日，看到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都得到永生。今日我们被称之为门徒，那我们有没有继承基督的忠义的精神呢？今日你使不使拎着武器跟着耶稣行呢？今日我们不使，今日我们是将所有的武器着晒上身，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够抵挡魔鬼撒旦的计谋攻击。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你们要靠住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这句说话就正是约拿丹他和大卫所讲的说话一样。好了，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披戴基督，穿上基督去上场作战。老实说，我们不能够预先知道我们人生的每一场仗的结局，我们只是去打，我们不知道结局，我们只需要尽力，但是我们不需要担心结局。但是既然我们都已经参与了战争了，上紧场了，我们曾经流过血、流过汗、流过泪水，如果我们在战争里面曾经认识几个的生死拍档的话，我们曾经一起出生入死， 曾经肝胆相照，咁无论结果如何都已经足够啦，人生就唔需要再有遗憾。至于系咪好似我哋今日开始嘅题目所讲嘅话，系究竟系咪需要至死忠心，死而后已，系咪需要咁呢？咁我哋不如留翻俾上帝话事啦，我哋唔需要谂咁多。在战场上面，我们需要，非常需要忠心的人，非常需要忠心的战士，因为他们用生命来到证实上帝的真理和公义仍然在人间。希望我们大家都是一个忠心的战士。我们在这里一起祷告。主啊，保守我们的心，使我们真是能够靠住你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作勇敢的人，帮助我们勇于承担自己在社会在社群上面的角色和使命，不要推迟，我们勇于去负上这个责任，帮助我们在岗位上面去尽忠。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岗位，求主帮我们认清楚我们怎样可以在岗位上面去尽忠，帮助我们在人生的战场上面肝胆相照，彼此守望，教导我们做一个有爱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我们在这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希望在后世代里面都能够承担，知道我们是一个忠诚的仆人，鼓励大家都是能够学习基督的忠诚。这首歌原本是英文 Finest Faithful， 我想将它的中文名叫做正我忠诚。这首歌也都 有一个的广东话的译本。今天我们会先唱英文后唱中文。
Pilgrims on the journey of the narrow road, and those who've gone before us line the way, cheering on the faithful, encouraging the weary. Their lives a stirring testament to God's sustaining grace.Surrounded by so great a cloud of witnesses, let us run the race not only for the prize, but as those who've gone before us, let us leave to those behind us the heritage of faithfulness, pass on through godly lives. Oh, may all who come behind us find us faithful. May the fire of our devotion light their way. May the footprints that we leave lead them to believe, and the lives we live inspire them to obey. Oh, may all who come behind us find us faithful. Mong xây trần ngò y cân chú châu sơn trôi trả lộ, trung sân thổ sơn vô miên tình kiên thùng cầu.坚守方向至高，凭信念不怕跌倒，同征服神完美创造，全宇宙因满途。我们有一天都要永别世上，而后世仍靠主恩学他模样。上帝国都继续扩张，人人因光得到永恒，同发现父神救赎完美妙法显彰。与 精兵常行在窄路，无法接盼信中继续同步，从而薪火永存，心之总不老，成为真心门徒之信徒，神好。愿当基督精兵常行在窄路，无法接盼信中继续同步，从而薪火永存，心之总不老，成为真心门徒之信徒，神好。令每一世代同心相呼，任宣布。令每一世代同心相呼，任宣布。
感谢神，阿门，请坐。